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之意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腓立比书。
渐渐照亮，越照越明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欢迎大家收听查经时间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非常感谢神，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。诗篇119篇139节说，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求神赐下亮光，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，做一个真正的聪明人。记得读小学的时候，老师经常要我们写作文，其中一个热门的题目就是我的志愿。有的学生立志长大后要当老师，培育下一代成为未来的栋梁。有的学生立志要当医生，因为生命是无价之宝，能够救死扶伤，实在是很高尚的职业。如果要写一篇题目名为《我的志愿》的作文，你会写什么？是立志当医生、工程师，还是安分守己，当一名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呢？现在信了主，你又有什么志愿呢？在教会里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，不能操之过急，都是先当小组的组长，然后再当义工，说不定很快就成为教会领导了。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查考腓立比书，请大家先翻到腓立比书一章一节。腓立比书一章一节说，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，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、诸位执事。这封信的作者是保罗，不是提摩太，只不过提摩太当时在保罗身边，所以保罗就提到提摩太。保罗是怎么样称呼自己呢？为教会的监督？不是。为教会的大牧者？也不是。只是一个简单的称呼，基督耶稣的仆人。其实这是保罗很喜欢用的头衔，他喜欢用这样的称呼来开始他的书信。比如罗马书一章一节说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提多书也是用这个称呼作为开始的，提多书一章一节说，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。保罗称自己为仆人，会不会使到你惊讶呢？保罗在方方面面都卓越非凡，为什么只简单地称自己为仆人呢？先从信主的背景说起吧。保罗信主的经过是非常传奇的。 主亲自吩咐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门徒为他按手祷告，并说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。在主的眼中，保罗不是一个普通的信徒，而是一个贵重的器皿。其次，保罗的属灵触觉敏锐，属灵声量非凡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众所周知，新约有27卷书，有一半都是保罗写的，可见他在新约时代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。最后，保罗跟腓立比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，腓立比教会是他亲手建立的。当时为了传福音，保罗和希拉吃了不少苦头。如果称自己为监督，为教会领导，保罗实在是当之无愧，为什么却简单地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呢？腓立比书一章一节说，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主腓立比，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、诸位执事。这里的仆人希拉原文是奴隶，什么是奴隶呢？是工人的意思吗？奴隶、仆人不是工人的意思。今天很多年轻人要活得潇洒、活得精彩，可以说是打工皇帝，干得开心就继续干下去，干得不开心便一走了之，根本不把老板放在眼中。所以今天的工人跟保罗所说的仆人真有天壤之别。圣经说的仆人是完完全全属于主人的，而且是完全服在主人的权柄下，听从他的吩咐和安排。我举一个例子去说明这一点，请大家翻到《使徒行传》16章第1到第10节，《使徒行传》16章1到10节。保罗来到特庇，又到路斯德，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，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。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，保罗要带他同去，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，就给他行了割礼。他们经过各城，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，人数天天加增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必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，下到特罗亚去，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位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腓立比教会是在公元后50年成立，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成立的。他怎么会来到腓立比呢？本来他打算在亚细亚宣教，但圣灵却不允许，于是他们打算往北面走，到必推尼去，但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于是便往西面走，到特罗亚。接着在夜间，神给了保罗一个异象，见到一个马其顿人寻求帮助，于是他们便改变方向，从特罗亚坐船往马其顿去， 而腓立比就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城市。保罗深深明白自己的身份，也活出仆人的样式。真正的仆人不仅是替主人做事，而且是求问主人的心意，按着他的心意去做事。所以关键不是传福音，而是传福音的时间、地点、对象、方式，这些细节必须按照神的心意进行。为什么有的人传福音毫无果效，带领教会也没有起色？明明干得非常热心，出钱出力，为什么却徒劳无功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没有求问神的心意，没有按照他的带领去做。古人又说，天时地利人和，要打胜仗，不同的因素必须配合，包括适当的气候、优越的地势，更重要的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。要打胜仗，这方方面面的因素必须配合，才能马到成功。同样，要做主的工作，也要天时地利人和，在适当的时间，处适当的地点，做适当的事工。比如你心急如焚，想要带领家人信主，于是天天不厌其烦地讲，强迫他们听，随之压力越大，反抗越大，越听他们就越反感，越讲你就越沮丧，你心里大惑不解，明明传福音给家人是基督徒的天职啊，传福音给家人是讨神喜悦的事啊，为什么始终没有效果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你有没有先来到神的面前求问他，神啊，我渴望把福音传给家人，现在是时候吗？应该怎么传？应该由我来传吗？不求问神，结果就在不适当的时候、不适当的地点，做不适当的事工，当然不会有什么效果了。保罗大大被神使用，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身份，也活出这个身份，在凡事上求问神的心意，等候神的带领。即使本来打算往亚细亚去，但圣灵不许，就不坚持己见了。后来又想往庇推尼去，耶稣的灵还是不许，便继续寻求神的指示。要传福音，必须学习求问神的意思，并服从神的意思。他批准了才行动，不批准就不要轻举妄动。既然他不批准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说不定现在不是时候，去了也徒劳无功，也说不定前面有危险，神要保护你，救你免受一切的凶恶。既然圣经里的仆人不是工人，而是完全属于神的，那么他生命有什么特征呢？是举止特别斯文吗？还是说话的声音特别温柔呢？不管外表如何，仆人必须有乐意服侍的态度，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仆人。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10:42-45。马可福音10:42-45，耶稣叫他们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里给了仆人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，仆人的职分 就是专心一意的服侍，而不是受服侍。十章四十三节道出了一个不变的属灵原则，要在天国里伟大，就必须做仆人，要被神升高，就必须谦卑自己。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基督徒的身上，不管是普通信徒还是传道人。如果你是传道人，就当谦卑自己，服侍教会，这是至关重要的态度。千万不要本末倒置，以为自己是领导，理当得到众人的高举和厚待。客观来说，仆人该有服侍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。可实际上，真正愿意谦卑自己去服侍的又有多少呢？以下是一个小小的测验，让大家测试一下自己到底是服侍的仆人还是受服侍的仆人。比如，教会有绝对自由安排你服侍的岗位吗？教会觉得哪里需要人手，你都会毫不介意，欢欢喜喜地配合吗？或者先发制人，告诉教会，自己是个能歌善舞的人才，只适合在讲台上服侍，至于主日学、探访、做饭都不用考虑了。比如，教会有绝对自由安排你服侍的地点吗？要是某个聚会点有需要，想派你去服侍，你愿意动身吗？或者你说，大城市还可以考虑，至于偏远的地区，交通不方便，生活条件差，都是派别人去比较好。又比如，教会有绝对自由安排你服侍的对象吗？如果派你到别的地方去，那里的文化背景、生活习惯，甚至连口音都截然不同，你愿意去吗？或者你觉得他们的思维方式、做事方法、生活细节都差得太远，很难适应呢？在我看来，这种服侍的态度对传道人是至关重要的。没有了他，传道人的属灵生命就会一落千丈，侍奉工作也不会有效果。因为人手不足，经费有限，很多教会都是由一两位传道人负责的。除了行政的工作，他们还要担起教导、辅导、探访的工作，非常忙碌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不小心，这一两位传道人不知不觉很容易由仆人变成大权在握的主人。相反，保罗明白主耶稣的教导，也活出他的教导。在腓立比书一章，我们看到无论在什么环境、什么地方、什么景况，他都以服侍人、以传福音为大前提。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和十三节说，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。无论在什么环境，保罗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如何能服侍更多人，如何能把福音传开。既然神容许我待在这里，肯定是有他的美意，那么我如何能善用这段时间，使更多人得以认识基督呢？即使在狱中，他不仅能够把福音传开，而且能够鼓励腓立比教会向着这个目标进发。一章二十七节说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叫我或来见你们，或不在你们那里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， 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谁愿为大的，就必须做仆人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一旦失去了这个态度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危在旦夕了。试想一想，如果保罗失去了做仆人的态度，在狱中整天抱怨，埋怨神不救他出去，埋怨教会爱心不足，那么他根本起不了任何的作用，神也不可能用他去建立教会。除了保罗看自己为仆人，其他的使徒也有同样的态度。比如雅各书一章一节说，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散往十二支派之人的安。又比如彼得后书一章一节，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。还有犹大书第一节说，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。还有启示录一章一节说，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。不管是保罗、雅各、彼得、犹大还是约翰，他们都有同一个态度，就是仆人的态度。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效法主耶稣的榜样。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做仆人，甚至死在十字架上，把救恩带给世人。腓立比书二章第六到第八节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的，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，这就是他来的目的。这段经文道出了几个要点。第一，做奴仆是主耶稣甘心乐意的选择，不是无可奈何，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。第二，主耶稣付上何等大的代价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他的身份非比寻常。记得哥罗西书说，万有都是借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虽然主耶稣蛮有能力，身份又特殊，却选择谦卑自己，成为众人的仆人，所付上的代价简直是难以想象的。第三，选择成为仆人不是一件羞耻的事，相反，它是属灵能力的秘诀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仆人这个职分不仅没有吸引力，而且是很丢脸的事。如果孩子是工程师，是医生，父母就觉得非常光荣。如果孩子只是普通的工人，地位卑贱，父母就觉得没面子了。其实，在神的眼中，服侍人一点都不丢脸，反而是得能力、得荣耀的秘诀。主耶稣谦卑自己，甘愿成为奴仆，结果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同样，保罗传福音，大大被神使用，他写给众教会的书信，一直流传到今天，还在默默无声地造就着千千万万的信徒。到底他得力的秘诀是什么呢？使他甘心乐意做众人的仆人。属灵的事物跟世俗的事物是刚刚相反的，在世上要居首位，就必须力争上游，为自己争取，否则就会变成地毯，任人践踏。在天国里，神做事的方法却恰恰相反，神只会把权柄交给那些真正谦卑立志当仆人的人。原因何在呢？ 因为只有这种人才不会滥用权柄，只有这种人才会关心教会的需要。在结束今天的查经之前，我想提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当如何对待教会的传道人呢？有的弟兄姐妹觉得，传道人既然是众人的仆人，就应当任劳任怨，大小事情都一手包办，并且要全天候服务，什么时候有需要都可以打电话叫他来，多方便。没空看小孩，叫传道人来看。家里的电器坏了，不用愁，叫传道人来修。如果传道人不来，就是没有爱心，没有仆人的素质了。虽然传道人立志当仆人，但教会不能蛮不讲理地对待他。教会必须尊重神的仆人，他是神的代表，你尊重他就等于尊重神，你不尊重他就等于不尊重神了。虽然保罗温柔谦卑，甚至把生命摆上也觉得甘心乐意，但腓立比教会却非常尊重和顾念保罗，不仅听从他的教导，而且还在方方面面表达对保罗的关怀和感谢。这种态度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我们必须学习的，否则教会就好像一个宠坏了的孩子一样，整天有人围着他团团转，否则就闹情绪发怨言。不要忘记，主要求每个基督徒都有做仆人的态度，而不仅仅是传道人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快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腓立比书一章一节，题目是基督耶稣的仆人。第一，虽然保罗方方面面都卓越非凡，但心里非常谦卑，看自己为基督耶稣的仆人。第二，圣经里的仆人是完全属于主人，完全听从他的差遣，跟今天的工人有天壤之别。第三，仆人的特征是服侍人，不是受人的服侍。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什么环境，保罗也竭力把福音传开。第四，所有真正的信徒都看自己为仆人，因为这正是基督耶稣的态度。第五，教会必须尊重和顾念传道人，因为他们是神的代表，尊重他们就是尊重神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